好，大家晚安。
我们这学期从这个初级大圣开始哈，那印度佛教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那么透过印度佛教史，那么印度佛教思想史呢，可以说让我们哈对整个佛法，那么甚至于三藏十二部的这个定位，能够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定位跟架构哈。那么我们这学期从初级大圣开始，那么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初级大圣哈，这个就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三章哈。那么第一节谈到初级大圣经的一个流布，哈，大圣经啊面向非常广，包括自增上、悲增上跟性增上，哈，多方面的开展。然后呢，讲到这个大圣经的传出地点，哈。在早期的佛法，可以说佛法的一个核心哈重心应该是印度的中印度哈，就恒河流域的中游。可是大圣佛法的这个传出的地点啊，却是在南北印度，哈，在就以前这个中印度来讲，这是一个边地啊。那么初期大圣的经典哈，主要是从南方跟北方传出来的。那么刚刚讲到说初级大圣经有三个面向，有所谓的自增上、悲增上跟性增上的哈，所以第二节开始呢，就这个深自大行的大圣哈，那就是属于自增上跟什么悲增上，大行就是菩萨行哈。那么第二节讲到这个深自大行的大圣，那这个是大圣的主流，这个应该才说是大圣的主流。而我们第三节呢，将要讲什么？方便易行的大圣，那这就是属于什么？信愿增上的大圣。好，那信愿增上就属于念佛法门的易行道的法门。好，那么自增上的大圣呢？首先提到呢，那么大圣初期大圣，所以大圣一定有跟这个所谓的佛法。就是早期佛法，也就是小圣佛法，它有所不同。好，那不同在哪里呢？那么我们上次也大概提到了哈，很重要就是发心目标不同。好，一个是解脱，一个是成佛，重法跟重律的不同。那么小圣应该说是解脱道比较重视律，可是大圣呢却偏重于法。哈，还有世俗跟圣意的不同。那么解脱道比较从缘起，就是苦集灭道，哈，苦集灭道啊，这样的一个缘起哈，就是无常苦无我这个面向来说，从缘起这面来说。可是大圣呢比较偏重于圣意，直接从所谓的涅槃啊空这个角度来切入哈。那就修行的次第来讲，那么解脱道比较从什么？好，这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就是这个从无常苦无我涅槃这样子的一个次第的哈。而大圣直接什么从空入门哈，那么空也就是涅槃。那关于涅槃的名称呢，那么有蛮多的哈。再来就是正入跟不正入涅槃的问题，那阿罗汉就是正入涅槃了。可是阿罗汉呢相当于八地菩萨，好，那八地菩萨是不证入涅槃的，哈，他事实上进入了这个更高阶的所谓的方便道的修行，哈，那二圣的涅槃，就大圣来讲是一个化尘，哈，那《华华经》说，这个三百里跟五百里不同，哈，还有这个生死跟涅槃的，哈，一而二，哈，这个解脱道认为生死跟涅槃是相反的，哈。为了涅槃，为了解脱，所以呢要远离世间哈的这个一些远离世间哈，就是生死跟涅槃是不一样的。可是大圣呢站在第一地的立场，认为生死即涅槃，哈，还有涅槃哈的超越又内在哈。那么小圣解脱道比较偏重于超越，而大圣呢是超越又内在的，哈。那这个是分几点哈，很提纲挈领的就解脱道跟初级大圣的一个不同。 那这堂课开始呢，我们要进入，我们说身智大行的大圣，身智也就是波罗，好像太小声了，我觉得这个麦克风好像有点太小，等一下可能再。那么今天要进入的就是所谓的波罗空义的阐扬。好，那么初级大圣最主要代表就是波罗经。好，那么对于波罗空义的阐扬呢，这里提到说，在大圣的兴起中呢，波罗法门得到特别的发展。那波罗法门主要就是波罗经，好，就是波罗经。那波罗经内容其实它是什么？着重于菩萨行。好，大圣主要就是菩萨行。那么这个菩萨行就是六度，而是以波罗好摄导六度万行，好，然后来去入，好，特别那么波罗摄导六度万行呢、啊，菩萨行就是六度，但是是以波罗为导的，好，所以呢，波罗主要就是空义的阐扬。好，那波罗空义的阐扬是怎么样呢？首先就提到说空的内涵，空。我们从中国人从文字上就空，空就是没有啊、哦。其实佛法的空不是没有，好、哦，这里说到呢，那么从它的渊源，好、哦，那个波罗经的空，其实它渊源于《阿含经》就有了，好、哦，我们知道佛法的源头是《阿含经》，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它讲到说无我，无我所，好、哦，无我无我所，那就是空。好，所以空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在《阿含经》就有，而无我无我所，好，这个也是啊所谓的部派所认同的。好，那么到了大圣，就是有《波罗经》。《波罗经》其实我们说六百卷，其实它是慢慢开展的。好，最早就是所谓的原始波罗。好，那在原始波罗的这个部分呢、啊，它对于空，它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离，好，无所有，无生。无所得，好、哦，这个面向，而原始波罗在后面一点就是所谓的下品波罗或者是小品波罗，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到所谓的一切法空这样的名词，好、哦，那一切法空它是一个总说，一切法空是个总说，好、哦，那么到了中品波罗，哈、哦，那么我们中国叫做大品波罗，那么它根据这个大圣。大圣义而做种种空类，种种空的类级，好、哦，那么可以说是呢，可以说空就是大圣的波罗经的一个心要。那么其实波罗经所说的空，哈、哦，是深奥的，跟无声，哈、哦，这个真如法界涅槃是同一的内容。好、哦，我们知道真如法界涅槃无声，这个都是什么？透过修行而达到的境界，哈、哦，而空又是波罗所体证的，哈、哦，所以最后他做一个小结，就是说空，它是修行重在离妄执，什么无我无我所嘛，哈、哦，我就是一个自性执啊，那无我无我所就是离妄执，所以大家透过修行，哈、哦，才能够达到无我无我所，所以空。就是无我无我所，所以空它是修行哈、哦，是修行透离妄执，那么离妄执就要怎么脱落名相哈、哦，但是呢，空也同时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著着，无所挂碍，好、哦，这样心境所说的，好、哦，这个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所有哈、哦，无挂碍故哈、哦，这是空哈、哦，它是也代表了圣者的一个心境。好，无所爱也代表一个修行的离妄。好，那么再来就提到说《波罗经》呢，谈到两个，一个叫做本性空，一个叫做智性空。啊，那什么叫本性空？本性空就是一切空的通义，叫本性空。而智性空呢，好，智性空是说圣意智性。这什么叫圣意智性？就是诸法实相，哈，诸法空相。圣意实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这句话好像是在哪听过哈？心经，对不对？好、哦，那心经啊、哦，讲到这个这个不生不灭，那为什么要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哈、哦？其实生灭是世间这个物质的一个 存在，生就是存在，灭就是不存在。哈，那垢尽是讲到这个这个事物的所谓的性质，哈，它是清净还是染污的？那增减是指它的量，好，那这是为什么用这什么的六部三对？哈，其实它是指的世间的事物哈，离不开所谓的这个物质的本身跟它的性质跟它的数量，好，所以这个好，那么自性空是说圣意自性是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那它是超越的，是般若名相的一种好无为涅槃，就是自性空。那般若经讲自性空，好，但是般若经里面也说到世俗自性，好，这个自性空是属于圣意自性，圣意自性就是第一意，好，在第一意之上它是好，它是空的。但是般若经也讲到说世俗自性是虚妄无实，虚妄无实就是空，好，世俗自性也是空，好，所以说呢无自性故空。好，那下面他有一句话特别注意一下，他说在大圣论义里面呢，无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在般若经来说呢，空是以真如法界为准量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般若经比较的，般若经比较的以自性空为主啊，就是圣意空，而这个无自性空哈，是比较在大圣论中。那大圣论义中就是什么？中论，中论比较讲无自性空，好，中论比较讲无自性空，而般若经比较偏重在圣意自性的这个自性空，哦，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下一节要谈到中论，中论就比较讲什么无自性空，缘起无自性空。好，那这个是般若跟中观有一点的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菩萨的空相应行，好，就是空相应行就是有智慧来引导六度的。这个空相应行是自利利他的，好，是透过体悟了无生而进入佛道的，好，体悟无生进入佛道的大方便。好，那再来般若经里面呢，常常以二谛来解说众生的心境跟佛菩萨自境的不同。好，那这个标题是我把它加上去的，就是般若经几个重点。好，以二谛来解说众生心境跟菩萨心境的不同。好，大圣以真如法界为准量，好，真如法界就是其实就是涅槃了，哈，那么涅槃就是一切而超越一切，不可说不可是不可分别，因为那是这个体证的境界，所以不可说不可是不可分别。但是在菩萨的修行中呢，又说我们要修什么？要修六度，要修四摄，要成熟众生，要庄严国土。一个嘛，要么说不可说，一个又说你要六度四摄。好，那这样子好像有点矛盾。好，那对于这方面呢，般若经呢在方便道里面就提示到说的二谛的这个解说哈，也就是圣意地中不可安立，圣意地，哈，所以呢就是什么不可说，哈，不可思不可分别，而世俗地中怎么样啊？要怎么样？要修六度，要修四摄，要成熟受生，要庄严国土。好，那这个圣意地跟世俗地其实就是世俗地就是凡夫的心境，圣意地就是佛菩萨的心境。好，那这是世俗地跟圣意地。好，那我们在中观的时候呢，也会提到这个二谛的问题哈。那我会再进一步再解释哈。但是一切本性空，哈，本性空就是这个法的真相，哈，也就是一切本来清净。好，如果一切本性空，本来清净。好，那一切嘛，一切当然包括众生，所以众生也应该是如此的，也应该是本来清净的啊。好，那既然众生也应该本来清净，那为什么众生会生死流转，而需要佛菩萨来度化呢？好，那这个对这个问题呢，那 所谓的解脱道，这个佛法也我们用解脱道来说明又更清楚。所以解脱道呢，一什么缘起成立生死流转涅槃幻灭，啊，就是缘起，这十二缘起啊，或是惑业苦啊，因为你烦恼造业，所以呢，你受报，好，所以生死流转。那涅槃幻灭呢，就是你去掉的烦恼，啊，没有烦恼就没有业，没有业就没有果报，就涅槃幻灭。好，就是解脱道呢，是依缘起来成立生死流转涅槃幻灭。好，那这样子的依缘起呢，就是从众生的现实，好，就是我现在这个身心出发来谈轮回跟解脱。好，所以没有这个什么本来清净啊，然后会然后呢需要佛菩萨来度啊，就没有这个疑问。好，所以在解脱道上没有这个疑问，但是大圣经它直接呢重在修正，好，重在超越的境界，所以对生死流转方面不太重视。好，就是说，所以就是解脱道方面呢，它很有循序渐进的，而大圣经典它比较站在这个第一点的地方，哈，所以会比较直接说证到这个空性哦，这个涅槃，这个本性空，所以对于这个生死流转这方面呢，比较没有说明，哈，所以会比较会让人家有疑问，哈。那么这个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呢？这个问题呢，下面就再进一步解释说，凡夫的生死流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我们刚刚讲说烦恼。那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无明，哈，所以凡夫的生死流转是因为有无明烦恼，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解脱道所说的。而在般若经里面，它比较不讲这个现象的这个问题。般若经直接说，菩萨以般若不起执着，哈，你有般若的智慧，哈，不起执着。为什么执着？无明就是无明的根源就是执着实在嘛。那菩萨他直接从这个般若智慧不起执着，不起执着就能够这样，好，得解脱。好，那这个是切入点，好，小圣跟大圣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再来的就是说般若好的这个跟方便好这两个，好，所谓的我们说菩萨行就是六度啊，以般若摄导六度。好，所以般若波罗蜜，好，就是般若呢，在菩萨的修学中非常重要。我们说般若为导嘛，哈，般若领导六度啊。那么般若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什么叫般若？般若就是无所得，好，以无所得作为一种善巧方便。无所得就是不执着，好，就是空，好，般若以无所得为方便，好，那么这个方便呢？这两个字有多重的意思。好，首先对般若，般若就是能够体悟真相嘛，好，来论这个悲怨利济的摄俗。好，那么般若跟方便就是什么？成佛的两个因素，而且是相助相成。我们说成佛要需要什么东西？福德跟智慧，智慧就是般若啊，般若的体征，这属于智慧方面。那福德呢？福德就是从悲怨来做出一些利济，好，众生的事情，这是福德。好，所以那但是这个方便是透过般若智慧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悲怨利济，好，而不是我们凡夫的所谓做一点慈善事情，好，它是透这个方便，哈，是般若后的一个。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在下一次啊会讲到二到五菩提的时候，那个就会更清楚。总而言之，成佛是需要有福德智慧的，而福德智慧这两个东西是什么？相助相成的。好，怎么说相助相成呢？因为没有方便的智慧，就是没有智慧，好，那么就会什么正实际而成效果。正实际就是什么入涅槃，这个正实际就是入涅槃。你没有智慧嘛，那你就会怎么样？哦，没有方便慧，好，方便慧 方便会，那就是什么？这个慈悲的哈、哦、悲愿的利济，这个是方便会，那你就要什么？叫证入涅槃，证小果，哈、哦，成就小果就是涅槃。如果没有波若，没有波若这样子的一个慈悲的话，好、哦，你有慈悲，但是你没有智慧，这样的慈悲的话，那只是什么？人天善果，啊、哦，你只是啊、哦、修一点人天功德。那人天功德对佛道来讲哈，反而是一种戏福，啊、哦，因为还没有智慧嘛，所以你所做的这些功德都是，啊、哦，都还是有漏，啊、哦，所以是一种戏福。好、哦，那这个是，般若跟智慧，好、哦，其实它是相成的，它在成佛之道上呢，它是两个，好、哦，如这个鸟之双翼，好、哦，这是福德跟智慧。那么在菩萨道的利他行中呢，方便受到重视，好、哦，就是菩萨道本来六度吗？六度是以般若为导啊，好、哦，可是慢慢的这个方便受到重视，好、哦，所以呢，我们一般讲六度，慢慢的后来有了七波罗蜜，好、哦，甚至于呢，有了所谓的十波罗蜜，好、哦，加上这个方便愿力智，变成十波罗蜜。好，那十波罗蜜比较属于后期大圣，好，后期大圣，好，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呢，好，这个方便，好，无论是七还是十呢，这个方便在大圣法中呢是，哎，慢慢的受到重信，哈，就是重要，它的重要性，特别是秘密大圣呢啊，很重视这个方便。好，那再来进一步谈到这个，哎，方便，好，进一步谈这个方便，哈，在大圣解脱的形式跟方法上的差别。好，那这个好像这样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懂哈，我们再看下面看哈，这边特别注意一下，他说解脱，哈，是佛法修行的目标，也就是解脱道，也就是这个解脱道修行的目标就是要解脱嘛，解脱什么？解脱生死轮回啊，好，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定慧？就是要解脱生死轮回啊，好，那么大圣佛法不称作解脱，而称作什么？称作不思议解脱。好，这句话特别注意一下，同样是解脱，但是大圣叫做不思议解脱。好，也就是说，大圣的解脱跟这个小圣的解脱呢是有不一样的。好，那么这不一样就在于形式跟方法上，哈，它的差别就在于这个方便，好，就是大小圣在解脱方面，哈，那它的不同，哈，形式方法上啊，它的不同就在于方便。好，那怎么说呢？下面就具体的说明。好，首先大圣的，好，这个所谓解脱呢，在形式上是怎么样呢？他说，大菩萨利益众生的方便示现不一定是人，好，你看我们小圣解脱当是人来修行解脱，特别主要是出家众修行解脱，可是大圣的大菩萨，好，他的利益众生的方便就不是人，不一定是人。好，下面解释哈，他说菩萨道，好，为什么会有菩萨道呢？这个菩萨道，大圣菩萨道的由来，好，是根据世尊他过去本身所形成的，哦，这我们一再讲到为什么有大圣思想，哦，那么透过这些立根的人，哦，回溯到世尊过去本身的这种菩萨典范，哦，那这个六度就是从这个本身坛里面归纳出来的，哦，所以在本身坛中修菩萨行，哦，不一定是出家的，哦，你看这个我们从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里面，出家众还53位，还是不是，哦，出家众还是占少数的，哦，所以这个修菩萨行不一定是出家，哦，善财童子的参访，哦，多数是人，甚至有什么鬼神，哦，那么这样的菩萨修菩萨行当然是跟，哦，所谓的解脱道不一样的，哦，大圣的这个修菩萨行者，哦，不一定是出家众，甚至于有什么有鬼神。好，那如果是人的话，那是什么普入各阶层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好，在解脱道佛法中 在家可以证果，好，一般说可以证到三果，而住持佛法的身众呢，好，当然这个解脱道当然是以身众为主，好，由于他需要遵守传统的制度，好，在僧团中哈，跟社会保持的适当的距离，所以对于佛法的普化人间来讲是有点不足，啊，因为你身众嘛，你很多地方不能去，好，那么这样子要普化的话，当然有所不足。而大乘佛法的菩萨，好，他可以用不同的身份普入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事业。好，比如说像我们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好，这些菩萨，好，就是分在各阶层，有语文学家，有航海家，有国王，有淫女，什么各阶层都有。好，所以这个普入各阶层。好，那么大乘的这个菩萨行呢，他说这里特别提到说，就是现出家相的文殊菩萨，因为文殊菩萨在大乘是一个蛮具代表性的，文殊菩萨既然现出家相，是不是要参加结下安居？可是他却呢不在身中与安居，与安居就是结下安居，而在什么，那么听着说他在王公才女中，在这个诸淫女小儿中三月就是安居，出家之后不在身中安居，而是在这些似乎不该去的地方，在那边安居。那么这个也跟传统出家生活不同，那这显出大乘的方便风格，那么受到所谓的这个化区，就是这个我们说大乘起源南方是什么？南方是大众部的化区。所以大众部的这个它的支部叫做基印部呢，它的主张是什么？衣食住一切随缘。出家众照说，这是这个很有规律的，衣就是什么？淡三衣，那个食就是什么？一坐食啊，还是什么哈？就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住，树下住啊这些，可是呢，基印部说一切随宜，随缘，那么。另外一个部派叫北道部呢，说什么在家阿罗汉，一般来讲说在家可以证到三果，但是呢，北道派说在家也可以证到阿罗汉。那么南方大圣比如说文殊法门、入法界品所表现的解行，就是在这种部派思想上适应地域文化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南方那么就是属于大众部的化区，那是重法而轻律的。简单的说，我们就是讲什么重法轻律。重法轻律的影响下，那么当然这些行仪就不是传统律僧众所表现的这种风格。这个就是所谓的普入各阶层。那这是在形式上在下面还有一个原始部落比较应用否定的反问的语句，跟文殊法门有点相近，比如说烦恼即菩提，这不就比较属于否定的那般若经比如说讲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比较用这种否定的这样的语句。可是般若流到北方，我们说般若源自于南方，后来到北方集大乘。那到北方集大乘的时候呢，发现有不一样，就是改取平时的语句，而且引用了北方是说一切有部的话区，而且也引用了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术语。那么入法界品的善知识的种种方便，不妨说是呢，即当时文殊法门的特性。善财童子所参访的这些善知识可以说是集文殊法门一种特性，那么是以善财童子的参学表示大圣的一种方便特色，就是不限于僧众，是各阶层普入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这是大圣在这个形式上的一个特色。另外在方法上，这边提出了说菩萨道的作风是无差别说，所以无差别就是烦恼即菩提。 修学菩萨道的作风，哈，那么也跟这个解脱道不太一样。例如持土世尊的教说是差别说，就是释迦牟尼佛教说是差别说。什么叫差别说呢？所谓差别说就是世尊总是讲喝则涅槃，你们要远离烦恼，要断烦恼才能够呢，以无漏智得解脱，就是喝则，烦恼跟解脱是不一样的，是要远离的，你要远离烦恼你才能够得到解脱，这就是差别说。可是大圣呢，大圣的文殊法门，是什么？是属于这个无差别说。那这个无差别是就圣意，就第一义来说，那是怎么样啦？就是要怎么样？不着烦恼又不离烦恼，不着生死又不离生死，那也就是说，一般我们说的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即菩提，这个是所谓的无差别说，无差别说，烦恼即菩提就是无差别，烦恼就是菩提，那而且呢，菩萨是怎样？不断烦恼。我们说要解脱，就解脱道来讲，要远离烦恼。可是菩萨是怎样？不断烦恼。那菩萨不断烦恼，那怎么修行呢？他这里特别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不断烦恼只是怎样制服净化，就是对初的烦恼，是要稍微断一下，就是对维系的烦恼，那要怎么样留一些，因为你全部断干净，你就什么就不会再来人间了，所以留一些才能够常在生死利益众生。所以对菩萨的修行成佛来说呢，那烦恼是有用的，因为你断干净，你就会离开人间了。所以为了度化众生呢，要净化，留一点烦恼。那这个是那么所以再做一个结论说，初期大圣的佛法着重在圣意法性的契入，就是这个第一义的，所以能够不离烦恼，不着烦恼，在生死海中利益众生，以圆满一切，智就是无上菩提。本着这样的一个慧悟，摄化众生，也就处处可以行方便。那这样子的一个作风，对于传统的所谓的解脱道是有冲突。因为有冲突呢，所以在佛教界就产生了所谓的这个批评，互相的批评。小圣说大圣呢是非佛说，那么大圣说小圣呢是什么？类似骄摇败众这样子的一个互相的对立。那这个是所谓的大圣在方便上面所展现的是跟解脱道不太一样的。再来进一步我们来谈到说大圣的究竟佛果，究竟佛果，十方诸佛的净土，一仰赞叹是为人生善希谈，这是龙树菩萨有根据四阿含把这个佛法做一个定位，那对于这个净土法门是称为人生善希谈，就是让人家引发信心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佛果你要成佛一定要什么修菩萨行，菩萨因行所成，你要成佛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菩萨因行，是不能没有的。那这个是大圣佛法的通论，就是大圣要成佛，要成佛一定要修菩萨行，这个是一种通则，无论是初期大圣还是后期大圣，这个一个通则就是要成佛一定要修菩萨行。成佛要修菩萨行，那么人间成佛的世尊，人间成佛世尊由于本身等传说，本身就是他过去生，这样的传说广修大行，那你成佛，成佛要修菩萨行，那世尊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生的一个修行，一定是修广大行的。那既然修广大行而且也成佛了，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不理想的 境遇啊，这个不理想的境遇，比如说啊，他会背痛啊，哈、啊，那么他曾经呢，脚趾头受伤啊，好、啊、等等这些，好、啊，为什么还有这些不理想的境遇呢？好、啊，那就是部派之间就会讨论这个问题。好、啊，那根据那么因此呢，就推论说呢，这个是呢，后来就推有的推论就推论说呢，那是修行圆满的。可是会有这些不理想的境遇，那这个不理想的境遇啊，它是怎样？它是方便示现的一种化身，好，就有了这个化身说，而它是真实的是法身，好，就有了二身说，好，本来成佛就成佛啦，好，那修菩萨行就会成佛，那可是他又有种种的不理想，因此呢，在部派之间就有说啊，那这个不理想的这些境遇啊，是化身的示现。好，方便示现，真正的是法身，那这有了二身。好，那这是部派间有这样的一个二身说了哈。但是到了初期大圣，好，像华严经，好，华严经是代表出现，里面就说呢，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一般叫法身了哈，跟释迦牟尼佛是同一佛，而随机所现不同。这个初期大圣有这么一个说法，好，而传统说呢，一时只能有一佛，所以前面一个佛既然有无量佛，所以前佛涅槃之后呢，后佛即起。例如我们知道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啊，好，可是无量寿呢，虽然无量寿，但是他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般涅槃，然后之后由观世音菩萨来接位，好，来继续，好，那另外甚至于呢华华经开卷显示说呢，会三归一，好，那说法者是世尊，可是又说世尊呢的法身呢啊，世尊已经成佛很久了，好，那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从大圣经典里面有对于佛身这种种种的说法，所以好，最后归纳出结论说，那么佛的究竟实义到底是常住不灭，还是有尽而后佛即起？好，到底是哪一个？哎，好像好还没有得到一个结论的感觉哈。不过《华华经》呢，还是说呢，本行菩萨道而成佛，好，还是要透过菩萨道还是才能够成佛啦。好，至于成佛之后他是常住不灭，还是有这个，那就是好、哦，还是在初期大圣还没有一个定论。好，那这个是啊、哦，有关于这个甚深广大行的哈、哦，深智广大行的大圣，好、哦，特别是几个重点，好、哦、几个重点，好、哦、就是比较了啊、初期大圣跟解脱道的不同，以及空义的阐扬，哈，还有般若方便的一些好，一些特色，好，这是有关于深智大行的大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便异行的大圣，还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接着。